弟兄姐妹平安。昨天很多弟兄姐妹参与教会的野餐的组织安排服事，很辛苦，愿上帝纪念你们的辛劳。看到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传福音，来服侍他人，来荣耀主，我们心中充满了感恩，感谢神在我们中间在成就他的事。这个月是婚姻家庭月，那每年都是六月份，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月来传讲上帝对婚姻家庭的旨意。大家都很清楚，如果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不幸福，你的人生也不会太幸福。如果你的婚姻家庭不成功，你的人生也不会是太成功。那上帝创造跟设立婚姻和家庭，他目的只有一个，他要祝福你，让你成为他人的祝福。他要让你透过你的婚姻你的家庭来彰显基督的荣耀，见证基督的荣耀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婚姻家庭一旦出了问题，你心可以远离上帝，你会觉得我生活中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去面对它，我没有办法去想太多上帝的事情。如果时间向上帝祷告，上帝好像没有给你解决问题，那你的心慢慢好像远离上帝。当你的婚姻非常的幸福，非常的快乐，非常的满足，你也可能会远离上帝，你觉得我人生什么都有了，我都不需要上帝。当你不明白婚姻和家庭的意义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太幸福也让你远离上帝，太痛苦也让你远离上帝。那婚姻的目的幸福到底是什么？上帝要透过婚姻和家庭来彰显基督的美丽。我们个人是见证，家庭也是个见证。如果我们家庭没有见证，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人们看不出我们身上有上帝的荣耀。所以婚姻家庭只有两个字，婚姻家庭只有两个字，大家猜哪两个字吗？哪两个字吗？你猜一猜。婚姻家庭讲的就是两个字，哪两个字？猜一猜啊！大声一点，婚姻家庭只有两个字，哪两个字啊？那婚姻家庭的第一个字那就是爱，如果没有爱就不会有家庭，对不对？这个家庭就像什么呢？就像这个大屏幕一样，它上面可以反映着你家中有多少的爱，有多少的温暖，什么样的爱，你爱什么，爱到什么程度。有的家庭比方说你爱电脑，爱网络，爱微信，爱娱乐，超过你爱儿女爱丈夫，你知道你的家庭会发生什么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爱儿女超过你爱你的配偶，你的家庭会发生什么？如果家庭都没有爱就很可怕。所以家中一定有爱，有爱的家庭你开始慢慢尝到一点天堂的味道。那另外一个字是什么字呢？另外一个字是什么字啊？另外一个字，另外一个字是什么？是罪字。家庭中为什么有伤害？为什么有猜忌？为什么有怀疑？为什么不信任？为什么？这些东西从哪儿出来的？雅各讲了一句话说，你的这个石头很小，像可能火一样可以点燃整个森林。它是个比喻，就是你的石头会毁坏你的整个婚姻，毁坏你整个家庭。他说这个火从哪儿点出来？从地狱里点着的。那个地狱是什么？地狱不是说将来某某人下地狱那个地狱，他是讲我们心灵里头那种黑暗。所以家庭像个大屏幕一样，婚姻像个大屏幕一样，把你心里的很多东西透射出来，那里面有怀疑，有不信，有怨恨，有猜忌有自私，有骄傲。所以婚姻就是爱和罪的问题。那上帝的心愿是什么？上帝是让你的家庭婚姻里头充满着越来越多的爱，而罪呢和伤害呢越来越少。所以婚姻家庭是你成圣的一个场所，是一个学校，让你怎么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。你越是诚实，你的生活就越是幸福，越是快乐，越是能见证上帝的荣耀。那今天我跟大家讲什么呢？ 我常常在这个讲台，也是过去快都说十年时间了，每到六月份我们都讲同样的信息。今天我在祷告，我说主要到底讲什么呢？很多东西我都讲过了，婚姻家庭就那么多事，对不对？都讲过了，我今天讲什么？我说提醒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说婚姻家庭可以让你尝到一点天堂的味道，因为有爱，但婚姻家庭也能尝到一点地狱的味道，因为那是有罪。但是为什么很多的家庭真的像个地狱一样，你不想进去，你觉得很苦，看到对方的心情就不愉快，为什么？你觉得很紧张，你觉得有压力，你觉得得不到自由，在这个家庭的里头得不到满足，为什么？你说家庭像个地狱一样，你觉得你是突然有一天掉进这个地狱里的吗？当然不是嘛，你是慢慢走进这个地狱的，是不是？你是慢慢走进去的，一天天的走进去的。谈恋爱的时候，结婚的时候，那你不是感觉在天堂里头啊，对不对？那一种天堂的感觉，那种陶醉，那种满足，那种幸福感，那像天堂一样，是不是？但是为什么慢慢天堂的感觉不再存在呢？突然有一种地狱的感觉，是因为你慢慢走进去的，你一步一步走进去的。每一天生活当中很多发生的事情就像跨错一步一样，让你靠近那个地狱之门。导致你走向地狱有很多的因素，儿女教育的问题，跟父母相处的问题，金钱的问题。但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？沟通。很多的婚姻家庭产生很多的问题是因为沟通不当。所谓的沟通就是说和听，你看到这个题目了吗？哈，快快的听。那今天我们讲沟通的问题，沟通就是语言的问题，这个语言太重要了。你看整本圣经在旧约里头，真言书到处给你讲怎么说话，怎么说话，还有怎么听话。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讲沟通的问题，很多婚姻的失败就是因为沟通不当，这其中一个重要因素。很多85%以上的婚姻不幸福不成功是因为沟通不当。所谓的沟通不当就是你说不会说，听也不会听，不会说不会听，导致沟通障碍，导致婚姻产生了很多的问题，家庭产生了很多问题，基督徒的婚姻家庭没有见证。这是沟通我们要很重视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讲一讲这个沟通的问题。有健康的家庭一定有健康的沟通，正常的家庭有正常的沟通的方式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讲沟通。人说话太重要了，弟兄姐妹，你们每个人都有能力，你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能力，没有一个人没有能力。不要小看自己，你的能力很大，你的能力每个人身上都有能力。圣经上有一句话说，你看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说，生死在石头的拳下，他说的 tongue has the power life and death。 你像你的这个讲话太重要了，你的讲话人家石头根下压死人，这个石头太重要了。你的讲的话可以影响你的生活质量，影响你的人际关系，影响你未来的前途。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你是一个有 power 的人，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，是个有力量的人。你的话语的力量很大，你的话语可以发动战争，你的话语可以养育爱，你的话语呢可以摧毁整个家庭，你的话语呢可以让人怀疑你，而不是建立信任。所以话语太重要了。所以这个话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明白话太重要了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我们要说话，但是怎么说？那神经教我们怎么说，那不然说还要听，你怎么听？那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啊，我们要跟物质打交道，在座的每个人每天都跟物打交道。你做财务的每天跟财务打交道，你做电脑的每天跟电脑打交道，你做实验的常常跟细菌打交道。你跟这些物打交道很简单很容易，当然也不是太简单，你要花时间花精力去研究。但是比跟物打交道更难的是与人打交道，人与人的关系远远重要于你与物的关系。那与人的关系非常重要的地方是什么？就是你要会说，也会听。到底怎么说，但是怎么听，那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要讲，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说怎么听。我现在一起读这样的经文好吗？来，你们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。 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明白你的话。你是向我们说话的神，你也常常听我们说话的神。你教导我们怎么说话，怎么向你说话，向你祷告。你也教导我们怎么听你的声音。主，你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，让我们晓得怎么说合宜的话，怎么能听懂别人所说的话，也让我们知道怎么向你说话，能听懂你向我们说话。愿我们下面的时间能得蒙你的喜悦。我们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那这段话是谁说的呢？是耶稣的弟弟雅各。耶稣有个半个弟弟，他们是同一个母亲，但不是一个父亲。耶稣的父亲是谁啊？是天父。那雅各呢，是耶稣的半个弟弟。那他在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跟复活的时候，他不信耶稣。耶稣30岁离开家乡出来传福音，从此以后他们见到的机会很少，所以他不信耶稣。但到耶稣死之后，上十字架之后，复活之后，向雅各显现以后，雅各被彻底的改变了。他都知道耶稣是他的主，耶稣是从死里复活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所以你看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，雅各作为弟弟哈，他又很谦卑，说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，耶稣基督的是我的主。他改变了，所以圣灵感动雅各写下雅各书。雅各书就是新约的智慧书。旧约里面有一卷书，智慧书叫什么？箴言。那新约的一卷智慧书就是雅各。雅各是一本智慧的书。所谓智慧书是什么？上帝让你成为一个智慧的人，上帝不希望你成为一个愚拙的人。智慧人建立家室，愚妄人亲手拆毁。上帝让我们成为一个智慧的人。在这个世界，弟兄姐妹，你来到美国，很多人都是非常有知识，你头上都有光环，你可以无论讲天文讲地理，你可以讲出很多的道理，你的专业领域也很非常的优秀，非常特殊，你有知识。但知识是一回事，知识可以让你职位晋升，创造发明，但是有没有智慧呢？人与之间的关系，特别跟家人之间的相处的关系，是需要智慧的。那上帝说，我给你智慧，就是雅各教导我们怎么成为有智慧的人。那怎么成为有智慧的人呢？而不是成为一个愚拙的人呢？雅各给我们三把钥匙，这三把钥匙你抓住了，弟兄姐妹，对你的工作有益，对你的家庭有益，对你教养儿女也有益。这三把钥匙很简单，就是三句话。这三句话够你一生去消化它。讲得很简单，但是行起来非常的难。哪三句话？第一句话，快快的听；第二句话，慢慢的说；第三句话，慢慢的登录。那我现在请弟兄姐妹跟我做个动作好吗？当我们一起来讲这三句话，讲的时候呢，有个动作哈，目的是帮助大家来记住上帝的话语，圣经讲的话语，这是一个智慧的话语，教你怎么成为一个智慧的人，来经历你的家室，来经历一个健康的人际关系。那第一句话是快快的听，你要快快的听好吗？你要这样说，是快快听，一起来，快快的听，不要拍得太长哈，快快的听啊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说，然后慢慢的登录。我们再来一下好不好？来，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路，记得吗？我今天讲到40分钟，我们下面要常常做这个事情，希望我讲完到的时候你能记得好吗？所以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路。那什么是快快的听呢？我考我太太，我说什么叫快快的听？我太太说啊，快快的听啊，就是你的脸凑过来听我讲话，要跑步跑过去。那什么是快快的听？跑步去吗？你知道我们来到美国的很多的弟兄姐妹，你可能是考过托福，对不对？考过托福的举个手试试看。我想很多人考过托福，对不对？托福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听力测试，对不对？你要听一下。当那个录音打开的时候，你开始进行听力考试的时候，你是会怎么样？ 你会全神贯注，你很专心很用心，对不对？不敢怠慢，不敢马虎，好好听，认真听，专注的听。那这个叫做快快的听。快快的听不是一个速度的问题，我要奔跑跑跑到那儿去，而是你态度的问题。你有没有专心的听，有没有认真的听，有没有耐心的听。那这个听太重要了。我们在这个时间我们说话很容易，但是我们听太难了。很多家庭的问题，人际关系的问题，因为你说的太多，你听的太少。上帝给我们一张嘴两个耳朵，很清楚，就是让你多听少说。但是我们恰恰相反，我们是多说跟少听，那这是我们的问题，对不对？说到底什么是快快的听？你要专注的听，认真的听。那这是一个听。你想想你自己在家里头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家庭当中生活当中，你讲话是常常讲，你多少时间你是听的？你很少时间去听的，认真去听的。为什么不能听？你知道在英文里有两个字，一个叫 hearing， 一个叫 listening。 hearing 我听到你的发出的声音，默默的叽叽喳喳，我听到你的有声音出来了，我知道你在讲话，我知道你在说话。但是是不是 listen， 是不是我在真的听得进去呢？ hearing 是听到你的声音， listening 是说我懂你在讲什么，我专心听你在讲什么话，我听得懂你在讲什么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 hearing 常常听到，但是 listening 我们太少了。你，我作为一个牧师，我越来越意识到听太重要了。我在上帝面前，我要听上帝对我说话。有的时候我祷告啪啪啪啪，我讲了五分钟、十分钟，这是我在讲，那是单向的沟通。我要听上帝对我说话，所以我每天早晨祷告主啊，你对我说话，然后我才能对弟兄姐妹说话。你对我说话，让我听懂你的话，然后才能听懂我太太的话，听懂弟兄姐妹的话。所以生命的成长，这个 listening ability， 这个聆听的能力一定要成长。我常常在反思一个问题，我太太讲话的时候我能听吗？我能听得懂她在讲什么吗？我儿女，我的女儿在说话的时候我听吗？我听得懂她讲什么吗？那教会弟兄姐妹跟我说话的时候我能听吗？有的时候我们听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在这个上面我在学哈，我们每个人都在学，我们是一辈子的功课。你听的时候往往你不耐烦呢，啊，这么早就知道了，哎呀，别好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你很快就打断这个沟通的渠道，中断这个沟通渠道，不想再听了，因为你觉得我已经懂了。其实那是你心灵深处的一个傲慢，你觉得你都懂了，你知道他讲什么，你讲上一句下一句我都懂，这就是一种傲慢。傲慢让你说不想去听，不想专心去听，认真去听。有的时候对方讲话的时候，迫不及待其实是在糊弄过去，对不对？对儿女也是这样，对弟兄姐妹也是这样，对同工也是这样。在小组里头有没有这个问题？也有，对不对？所以有的时候你的心中不耐烦，就是这个问题在这儿。有的时候你的心不在焉，你心不在那儿，你不想听。我的女儿，我小女儿哈，如果现在要看电视的时间，你跟她讲话，我跟你说。其实他心早就跑去看电视了，因为有个东西在诱惑他，让他没有办法专心在听话，听不懂父母在讲什么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听是太重要了，听太重要了。你知道在马里兰大学有一个实验室，很有意思。我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。他这个实验室叫什么呢？叫 Psychophysiological Clinic and Laboratories Physiological Clinic and Laboratory。 他的研究一个结论很有意思，他前面一个主管叫 Dr. James Lynch， 他一个研究是什么？他说听力啊，对你的这个心肌的健康有帮助。当你讲话的时候你的血液会上升，当你听话的时候，聆听的时候，注意听的时候，你的血液会下降，他对你的心肌的健康有帮助。他说当你在听别人讲话的时候，跟你一个人面对墙壁哈，默默无声不说话，他当时的果效是不一样的。他说你不想说话，你就面对墙壁，你的血压跟平时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。但是你聆听一个人话语的时候，你的血压慢慢会降低的。他得出一个什么结论？他说聆听是一门艺术。你想成为一个好的领袖，你想成为一个影响别人的人， 影响你的妻子，影响你的丈夫，影响你的儿女，影响你的同事，影响你的朋友，你学会听。做领袖的你必须要学会听。他不仅如此，他说听对你的身体健康绝对有益。现在我想很多人血压升高，常常会看医生，可能其中有一个因素是不是我听得太少。有的时候我们发脾气的时候血液相对上涌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讲的话是有道理的，这个 Dr. James Lynch 讲的话是有道理的。我们求助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听。听不是一个心不在焉的听到他地方的声音，而是认真的听，专心的听，忍耐的听。我在听我太太讲话的时候，他讲很多的细节，我就开始不耐烦了。Tell me the point, tell me the point. OK, 主要到要点是什么？结论是什么？那我就失去了一个耐心去听。听是需要有耐心的，听是需要一个谦卑的心的。所以你不好好听，你的沟通是不大可能的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这是一种智慧。求主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智慧的心。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？来，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在我们家庭生活当中常常会讲话，为什么话不投机三句多的时候听不进去呢？对方一讲话你开始听不进去了，不想再听了。一旦谈话的时候还没有讲几句话就开始什么，就开始讲道理，开始真的谁对谁错，开始批评对方或者自我捍卫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这个问题？那有人，我有个问一个人，他说我们家没话说，为什么没话说呢？他说我们一旦沟通一旦讲话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，沟通就变成批斗大会，他批斗我，我没有办法，他说只好免谈不说话。那好多家庭就是这么一个局面，不再说话了。他说婚姻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啊，我们的夫妻呢就像室友一样，你睡你的床，我睡我的床，见个面哎，就这样了，对不对？没有什么感情的交流了，不能沟通啊，一讲话就吵架啊，那怎么办？那生活就变成这么一个味道哈。有的时候你知道吗，一旦讲话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说话，也不知道怎么听话，说的人不会说，听的人不会听，家里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。雅各告诉我们，在上帝面前要成为一个智慧的人，首先你要学快快的听。他为什么不说快快的说慢慢的听？他没有，他给你一个秩序，摆在第一是什么？快快的听。我爸爸今天每个弟兄姐妹知道，你要建立你的家庭，建立一个健康的人际关系，第一个你要快快的听，好好的听。听是第一，听什么要清楚，听什么呢？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我们中间做太太的，你知道你的丈夫的第一需要是什么吗？第一需要是什么？你的丈夫的第一需要是什么？挣钱呢？你的丈夫第一需要是什么啊？第一需要是什么？我想知道，大家知道不好说的啊。男人有很多的需要，他有新的需要，但是新的需要不是摆在第一。第一需要是什么？第一需要是尊重，你尊重对方，这是他最大的需要。你如果不尊重你的丈夫，他觉得你不知道他需要什么。那讲话呢，当你丈夫讲话的时候，你愿意听，认真的听，注意去听，对方有什么感觉？对方就感觉到是什么？温暖，他懂我，他理解我，他支持我。他就像个孩子一样被母亲抱在怀抱里，有一种特别温暖的感觉。你让你的丈夫有温暖的感觉，你要学会听。但是很多的时候你不愿意听啊，这是你大的问题。你为什么说我们婚姻为什么搞成这样？你愿意听吗？快快的听，认真的听，有耐心的去听。但你说他讲的东西我早就知道了，我不想听，那这就是你家庭存在的问题。你要学会听，圣经上说要快快的听，认真的去听，要听啊。我问太太们，你愿意听你先生说话吗？愿不愿意？嗯，不愿意说话哈啊！当你先生说话的时候，你注意听，认真听，带着尊敬的心去听，他觉得你在尊重他，你在理解他，你在支持他，他这个时候他心中觉得很美，不是臭美，很真美， 她非常的美，觉得美美的，觉得我的太太能理解我，来尊重我。那我再反问另外一句，做先生的，你听你太太说话吗？听不听？头发长意思短，不要说。你不想听你太太说话，你太太最大的需要是什么你知道吗？啊，最大的需要是什么？是爱。你太太最大的需要是爱。男人最大的需要是尊重，你尊重他就是爱他。你好好听他讲话，他就得到一个感觉，你关心他，你爱他，你支持他，你理解他。那做妻子的呢？做丈夫的，你要听你妻子说话。当你听的时候，你要加上这么一两句，别是傻傻的听，对不对？不能傻傻的听，要加上这么一两句。一两句是什么？哎呀，太太，娶到你我终身，后面两个字是什么？终身不悔。那对方就开始得到一种什么肯定。女人最大的需要是爱，其中一个爱的典型的标记是什么？她有安全感，她这个家庭是稳定的，对方是爱我的，对我是忠诚，我们关系没有问题。你有没有这样去说话？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耐心听我们妻子讲话，包括我在内，我要悔改，真的悔改，不是假悔改哈，我真的悔改。那所以你要学会听，听太重要了，听你太太说话，这是太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弟兄姐妹，你要听，你不听，没有沟通，没有沟通，心灵里面就有隔阂，心灵就有墙垣，你们这样关系没有了，家庭还有温暖吗？没有温暖。听太难了，你想想你在你过去的20年的婚姻当中，10年的婚姻当中，你是不是讲的比听的要多啊？就是听的时候也是心不在焉呢，是不是？你的心中有很多的问题在你那里头，你听不下去。为什么呢？你的心中很骄傲，就是他讲的东西我都懂，他讲上一句下一句我懂，不要听，这是你的傲慢。听是需要谦卑的，需要谦卑的。所以我前面讲了，聆听是爱的标记，聆听是尊重的标记。大家一跟我说，聆听是爱的标记，聆听是尊重的标记，那聆听呢也是忍耐的标记。对方讲过的话我在听，因为我爱他，我尊重他，我耐心听完他讲话。那这个太重要了，要听他讲话。有的时候你的心中很傲慢，你不愿意听，你觉得你已经了解他了，其实你不了解他。那这是个问题。为什么很多时候你不能听呢？因为家里面积怨太深，之间的关系太僵，你们里头常常争吵，里面有很多的怨恨怒气，你的里头有一个不解冤，不能赦免，是你不能听。你的心中也有墙了，你不能听。那还有一些人不能听，是因为什么道理呢？他自小生活在自己父母的家庭，父母是常常争吵，136大吵，25135大吵，26呢小吵。那吵架争吵已经司空见惯了，是个习惯了，谁也不听谁，这是从你从父母那儿学来的。所以你也再也不会听别人的话，因为你的父母的模式，生活模式已经转化到你的身上，所以你不想听。那这是一个问题。那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？你知道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不想听，不想听，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？我跟他说话，刚才讲的，每一当说话沟通就变成大批判会，我不想再跟对方来指责我批评我，我用不听来自我捍卫，自我保护，我不想听你的话，我保护自己还不行吗？所以结果你家里的中沟通的 channel 这个渠道完全被堵塞，这很可怕。那真正的沟通是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沟通是什么？圣经上讲过这么一句话，当你对方讲话的时候，你注意听，专心的听，不要轻看他，不要无视他，你耐心的听，而且听完他讲的话，在听的过程当中加上你一些很有智慧的话语加上回应。这句话我们先一起来读来，微臣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。我承认我自己很多的时候就是愚昧跟羞辱，我常常干这种事情。主怜悯我，要怜悯我们中间所有的人。好多时候我们都犯这个错误，对不对？你觉得我没犯大罪，我没有骂别人，可那个时候别人讲话还没有讲完，你 cut in 中断他的话语，你觉得你听懂，其实你没有听懂。你跟人与人关系往往就是为什么会造成矛啊，造成问题， 人家还没有讲完你就插嘴进去，对方讲什么你还不完全的明白，你不让对方讲完，圣经上说这是你的愚昧，是你的羞辱，不是聪明，不是智慧，不是能干，不是形成你的知识丰富，不是的，它是形成你的愚昧。那这是个很大的问题，在这儿要等到话讲完，不但话讲完要懂得他讲什么，听什么目的是帮助你去理解对方，知道他心里面想什么，那这个太重要了。你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哈，有的时候我有一种体验呢，很好的聆听是对人的一种很好的服侍。我们说 good listening is a ministry， good listening is a ministry。 什么叫 good ministry 呢？当有个人跟我讲话的时候，我说你今天好吗？在美国常常会问到这样打招呼的一名 How are you？ 对方说 OK goo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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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od，然后我们就走了。我们知道这是打招呼的语言，不要太较真，对不对？如果对方在教会里问那个弟兄姐妹你好吗，对方说 OK， 你听到他讲 OK 了，对不对？你听到了，对不对？他讲 OK， 你得到什么一个信息啊？得到一个什么信息？他不好。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？你开始听他说话，有什么事情可以为你祷告吗？他跟你讲话的时候你注意他的感觉，注意他的感受，你鼓励他，你不是听他讲话以后哦 too bad， 然后讲哦今天就不错啊，你永远把人家的摆在一边，你没有一个关顾别人的心。所以 good listening is a ministry， 就是你开始听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，你开始听得懂别人的需要的时候，听到话中有话的时候，你开始鼓励他安慰他。但是我讲到婚姻家庭呢，同样这个问题，婚姻家庭当中听不仅仅是个技巧的问题，那的确是个技巧，但跟你的心灵有关。真正的沟通是什么？不仅仅是你说你听，真正的沟通，好的沟通，健康的沟通，是你能感受到对方的感受，你能感觉到对方的感觉。当你的感觉和对方的感觉相遇的时候，那个沟通就是非常的畅通，那个、沟通是非常美好的一种沟通。我举一个例子，你夫妻在一起讲话的时候，你太太回家了，她告诉你我们的公司有一个人是小人，他给我穿小鞋，他总是给我制造麻烦，给我带来很多的问题，这让我讨厌他，我很头痛，怎么办？做先生的你听到这个话，你说这个事情我能摆平，我来教你对付小人，我有经验，我告诉你你怎么对付他，怎么对付他，对方就听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是丈夫的，他听你话了。过了几天之后他又叹气，哎呀，这个小人给我带头，这让我头痛啊，我怎么办呢？我想换工作，我想不想见他。这个时候你这第三次听了，第四次听了，你听得有点来气了，我早就告诉你了，我教过你了怎么对付这个小人，你怎么不听呢？那你开始这样教训你的太太，对不对？后来知道太太很认真，是个基督徒，讲了七八次以后你实在是烦了，因为耶稣叫我们爱仇敌，你就不能爱你的仇敌吗？你看那个时候你的境界很高，对不对？很高，对不对？你觉得你的太太能听得进去吗？能不能听得进去？能不能听得进去？他听不进去的。为什么？你是听到他话语中的信息，你没有感受到他的感受。你们家都有小孩子，小孩子有的时候他的脚扭伤了，他的腿流血了，好妈妈怎么反应？坏妈妈是什么？不是坏妈妈哈，少点智慧的话语的妈妈，少点智慧的妈妈怎么反应？那有智慧的妈妈怎么反应？我想心想，智慧不多的妈妈怎么反应？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啊，不要乱跑，对不对？不要跟人家在一起乱跑，你活该。那这是叫没有智慧的话语，对不对？那有智慧的母亲该怎么说？有智慧的母亲现在感受到孩子的感觉，孩子这种感觉是什么？痛啊，哦痛吗？哪儿痛啊？好痛吧。那我想我们中间都是智慧的母亲，你就是这么做的，对不对？你就是这么做的，孩子这么痛啊，然后抱抱他，这个时候孩子的感觉已经好多了，痛已经减少50%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再把他包扎一下，清洗一下伤口，安慰安慰他几句。 然后这个时候才问今天是怎么回事啊，才问月英呢，为什么月英摔倒啊，妈妈不是讲过了吗，不要跑啊，这是好妈妈，你感受到对方的感受，对不对？所以当太太跟你说我们公司的一个小人，这个小人我恨死他，你光光教导他教训他给他开课没有用的，因为你不感受到他的感受，他的感受是什么，他需要一个人来支持他，来安慰他，来鼓励他，来理解他，而不是你给他来上课来教导他。我们男人就喜欢干这个事情，对不对？就喜欢干这个事，我们教导你教你好，觉得我们比他更聪明一点，那我们就干这种傻事啊，结果他不想跟你说话了，跟你讲什么，你老是教导他嘛，对不对？他也不想跟你说话。有的时候我们做太太的也这样教导训话你的先生，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，还是不跟你说的，对方不跟你说话了。就是真正的沟通，深层次的沟通，不仅仅是听到一点 information， 那很糟糕的信息，那就是不想听了。你知道现在这个时代很，我看一些报道说现在这个时代人啊真的是太忙了。你知道今天人掌握的信息量很大很大，大得不到你不敢想象的。说如果你读这个New York Times 啊，纽约时报一周的话，你掌握的信息量是19世纪的人他们一生所掌握的信息量，你不敢想象的嘛，对不对？你打开电视好几个窗口打开，这种新闻那种新闻，你大量的吸收，对不对？每天又是短信又是微信还有什么信，忙得不亦乐乎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很忙，你没有时间听对方的声音，你的心有点走神，不想听对方的话，这导致我们沟通存在很多的问题。不耐烦，赶快给他快速答案，让他去解决他。我们心慢慢变得迟钝，不能听懂对方的话，不能感受到对方的感受。在我们生活当中，大量的信息进来以后，我们没办法面对这些信息，我们心变得迟钝。有的时候你每天跟账务打交道，跟材料打交道，跟 program 打交道，跟细菌打交道，你的心慢慢被程序化了。如果不小心，我们心里变得很迟钝，不能感受到对方的痛，不能感受到对方的感觉。真正的沟通是什么？要感受到对方的感受。大家一起跟我说，感受到对方的感受。我做牧师，如果能感受到我同工们的感受，那就是个好牧师。你做丈夫，如果感受到你妻子的感受，你是好丈夫。做妻子的人，感受到你先生的感受，你是个好先生。不仅是听他讲话，你要感受到他里面那种需要，他需要安全感，他需要支持，需要理解，需要倾吐。对方发脾气的时候，你能听得进他为什么会发脾气。快快的听，注意的听，是听的时候开始心中开始有个想，对方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对方为什么会生气呢？我们在现实生活中，当我们听话的时候，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我们在生活中讲话，要么就是我讲，要么是我准备讲，对不对？你讲，我心中在打腹稿，我怎么来回答你？我们不有真正的听啊，对，我怎么想好了怎么对付你？那很多时候我们处于这么一种状态，说不是真正的沟通。当我们沟通的时候，我给太太出了几个建议，我跟你讲怎么对付这个小人，我跟你讲了，我用爱心讲诚实话，我跟你讲真实的话。如果不爱你，我不讲了。我遇到一个先生，他的太太大声的直骂，后来他有个边上有个朋友说，哎，你爱你的太太吗？他说你讲什么，我就不爱他我就跟他讲话吗？我因为爱他说我在教导他，在大声的说话。他那边上的朋友啊，非常有智慧，他说你这样大声的讲话，大声的沟通，是个好的沟通吗？他听得进去吗？他听不进去。圣经上说爱心说诚实话，很多时候在我们的配偶当中，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告诉他，哎，你这个不对啊，你这个是有问题啊，啊，你这个真的是有问题啊，你是不是诚实话，我相信你看的没错，你真的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你真的说的是诚实话，而且你们用爱心说出来的，我因为爱你我才这样说话，我不爱你我不会说的，我不会到大街上找个 John 跟 Peter James 随便跟他讲几句话，不会的，因为我不爱他，我跟他不讲真话。但因为我爱你，所以我讲 诚实话。家里有没有这个问题？有没有？家家都有这个有。我跟你用爱心讲诚实话，因为我爱你，所以我讲诚实话。有这样的问题吗？有没有？有啊。可是你忘记了一件事情，爱心说诚实话，不是你有爱心，仅仅你有爱心就够了。如果你心中充满怒气，没有爱心，闭嘴，不要说话。但仅仅有你有爱心说实话，那还不是好的沟通。你讲出的话让对方感受到这是爱，那才是沟通。我再重复一遍，当你讲话的时候，当你跟对方在沟通的时候，对方能感受到你里面的爱吗？你指责他，你批评他，你纠正他，教导他，他感受到你的爱吗？他感受不到的，他感受不到的。他只是听到你在骂他，你在批评他，就是他不如你，他没用，不开化，他没有感受到你对他的感受，感受到你他的爱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今天雅各说，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你快快的听，认真的听，听到他的感觉，他的伤痛。好多人一讲话他就暴躁，他就发脾气，你好好的感受一下，好好听一下，他为什么孤独的反应，他为什么孤独的反应，因为他心灵里头有伤痛。我们活在这个残缺不全的世界，很多人心灵是支离破碎的，他跟他原生的家庭，跟过去的经历，他心灵里有伤痛。你一讲话对方就发脾气，因为他心中有伤痛。当你听懂他感觉的时候，你带着神的怜悯去看待对方，你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然后是慢慢的动怒。当你真的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后面那个怒气就没有了，就消失了。那这个很重要，说弟兄姐妹，你要感受到对方的感觉。有的时候对方跟你讲的时候，你注意听，把你的电视机放到一边，把你电脑放到一边，把你的娱乐放在一边，你去抱抱他，听听他，比你教导更有功效。你愿意不愿意呢？你说我二十年都没抱过他了，这说明之间的问题太深了，要悔改了，是吧？所以用爱心说实话，诚实话，真正的沟通，深度的沟通，是感受到对方的失望，感受到对方的愤怒，感受到对方的伤痛，能感受到对方他的需要。这需要你的耐心。为什么说好的聆听是忍耐的一种标记？那好了，最后讲就结束了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哈，比如说我想沟通，我就想坐下来好好谈，但是对方啊就像个火药桶，你一碰他就爆炸，你一讲话他伤你，他刺激你，没办法跟他沟通，我怎么办？你说该怎么办？那你就反驳回去哦。他频率是20，你25，压过他吗？那这不是个沟通。有的时候生活当中有一些人的性格就是这样，他讲话就像炒豆子一样蹦蹦跳哈，那怎么办？他讲话就刺激你，刺激你就怎么办呢？那你就开始辩护，开始防卫，开始反驳，开始争论，开始反击。那我们一般是这个程序，对不对？这个程序我们每个人都走过吧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很熟悉。对方讲的话刺激了你，你开始反击，这时候怎么办？雅各说，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。我们再来一遍，来，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你说这个时候还快快听啊？对，就这个时候，这是操你耳朵的好时机。平时他赞美你，称谢你，你听得当然很受用嘛，对不对？那时候不需要快快的听，你听得都很受用，对不对？真正训练你快快的听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刻。但是你知道，在我们生活当中，这个时刻很难过去，很难过去。你越是年龄越是成熟，你越是意识到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个 moment， 有这样的时刻，你就是跨不过去，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有啊，在公司里头，老板讲几句话，你心中开始血管喷张，对不对？血流上涌，你说我宁愿不要这份工作，我要出了最后恶气，就那个 moment， 就那几秒钟，你胜不过，你滚蛋，曹云宇，有没有这个问题？当然有嘛，就那个 moment， 你跟人家讲话的时候，你不注意听，你开始大声的说话，说得很粗鲁，没有智慧，结果手下人离开你了，有没有这个问题？有啊，在你的家庭里有没有这个问题？就是那一刻你过不过去，那话刺痛你，我没办法，没这种伤痛，我要反击，我要反驳，我要自卫，就那个梦梦的过不去，甚至有的基督徒说我宁愿犯罪，我都压倒你，对不对？一旦吵架的时候，你也想说你，他也想说你，对不对？觉得你这个人不讲道理，他说你怎么不讲道理？没人说你在我这一方。当你争吵的时候，你总是想赢，要打败对方，要捍卫自我。可那一刻你胜不过的时候，要花更多的时间来收拾残局，而且还收拾不了。你每爆发一次，你的家庭里面多了一层垃圾，无形的垃圾。你家里争吵一次，你的心里面那个墙垣，心里面那个墙又增高一级。那个 moment 很重要，所以雅各说要成为有智慧的人，不要成为愚拙的人。有智慧的人是慢慢的说，认真的听，感受到对方的感受，这儿很重要。当你慢慢的说，感受对方感受的时候，那是个过程，那是个等候的过程。这个时候你给圣灵在你的里头有运行的空间。我再讲一遍了，我们今天讲长久赞美诗，说圣灵充满我，圣灵充满我，上帝来帮助我。上帝怎么来帮助你？当你快快的听，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，你是个有智慧的人，你能听，你的心里有个空间，不是他讲一句话我马上反击回去，我注意的听，认真的听，静下心来听。当你听的时候，你的心中有个空间开始展开，圣灵在那个时刻在提醒你，在帮助你，给你智慧，给你力量。如果对方说，你也说，要压倒对方，要胜过对方，圣灵说你去说吧，你靠你的智慧，你去说吧。所以在那个时刻，弟兄姐妹一定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当你快快听的时候，你的心安静下来的时候，你说的更有分量，你说的更有智慧。你知道英国的首相丘吉尔讲过一句话，丘吉尔说，他 A man is about as big as the things that make him angry。 这话什么意思呢？他就说啊，你看一个人有多大，就看看有什么样的事能触动他的怒气。啊，看这个人有多大，你看什么事能触动他的怒气。如果一点芝麻都能触动你的怒气，这表示你跟芝麻一样大。如果西瓜能触动你的怒气，就是你跟西瓜差不多。如果一座山都不能触动你的怒气，表示你高于高山。圣灵在你的工作是什么？圣灵在你的工作让你里面的小人，我讲这个小人不是指骂人啊，就是那个很小的声量，慢慢的长大，慢慢的长大，能听，听得懂，听着对方的感受是什么，你变成一个有智慧的人。我们每个人都想成为有智慧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也想成为有智慧的人，你也想成为有智慧的人。智慧跟知识是两个概念，我常常讲这样的话，你有 PhD 不等于说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。所以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是给圣灵一个空间在你里头来工作，给你智慧，给你力量。我生活中有很多次失败，我 hold 不住，对我的孩子有的时候也 hold 不住，对我太太有的时候也不能成文，但也有得胜的时候。当我得胜的时候，对方怒气上腾，或者是冷若冰霜， 后来指骂责备的时候，那时候你快快的听，你心安静下来听，你感受到生命在你的里头，他给你力量，给你智慧，他在引导你，那你感受到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在掌管你，充满你。什么生命充满你意思，就是在引导你，在掌管你。那时候不是怒气在控制你，不是你肉体的血性在控制你，而生命在你的里头在引导你。在结束之前，我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，所有家庭的问题，婚姻的问题，都是上帝的问题。 All marriage problem is a God problem， 就是你跟上帝的关系的问题。如果你跟上帝的关系很糟，你跟你的配偶的关系不会太好。如果跟你的配偶关系很糟，说明你跟上帝的关系不是太好，不会太好的。你跟上帝关系要好，你要听上帝的话语，听他对你说话。上一节圣经跟我们一起来讲，来，我们一起来来读，来。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听，像受教者一样。每天早晨到上帝的面前，先听上帝对你说话，然后你对别人说话，这是沟通 communication。 communication 是听你对上帝说，然后上帝对你说。如果你不能听上帝对你说话，你也不大可能听别人对你说话。你不听别人对你说话，你早迟会不听上帝对你说话，你不想听，你不愿意听，最后你离开上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记得一句话，所有的婚姻的问题，它是关于上帝的问题，你跟上帝的关系如何。当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在掌管你，圣灵掌管你，你开始慢慢的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力。这三把钥匙很容易记住，但一生需要去操练。关键是你跟神的关系如何。如果你现在夫妻关系家庭气氛很紧张，把你所有的精力放在你的孩子身上，你的夫妻搞得很紧张，搞得家庭乌烟瘴气的，你回想一件问题，你跟上帝的关系如何。你耳朵不能听对方说话，你能听神说话吗？如果你不能听神说话，你能听别人说话吗？不大可能。当你真的能听别人说话的时候，你也能听神的说话。那求主来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个人成为有智慧的人。雅各说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这叫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，建立一个健康的人际关系。这对你的工作有益，对你的家庭有益，对你的教养儿女也有益。我们最后再来一遍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是说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你帮助我们，我们回想我们回过去几十年的人生道路，我们的确是觉得我们听太困难，我们哪有谦卑的心、忍耐的心、尊敬的心去聆听，我们说的比我们听得多。求主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成为智慧的人，让我们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好像我们的婚姻是成功的婚姻，是健康的婚姻，我们的家庭是成功的家庭，是健康的家庭，好像我们的婚姻和家庭能彰显耶稣基督的荣美。我把我们中间有伤痛的家庭仰望在你的面前，让我们谦卑来到你的面前，寻求你的智慧，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愿我们的家庭兴旺，让我们家庭蒙福，让我们家庭能荣耀你，能见证你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